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牧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像迷失的羊，所以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们需要我们的牧者来寻找我们。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在讲这篇信息之前，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你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吧？他也是我们的牧者，来牧养我们，牧养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在青草地上，让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跟随他的，我们都有草吃，我们生命都得到喂养。主，我们在这也为中国来祷告，我们尤其为青海的玉树这个地震来祷告。主啊，求你来保守那些在遭难中的人，救拔他们，也救拔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安慰他们。主啊，用你的话，用你的圣灵，主啊，用你的爱来浇灌安慰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离弃偶像，来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因为只有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得到主啊，主耶稣亲自的牧养。哈利路亚，我们祝福，请你来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祝福今天寻求你的人，让他们寻找就寻见，让他们得到生命的救恩，也得到上帝的祝福。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这段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啊，我们看到耶稣讲到我是好牧人，讲到一个观念，他是牧人啊，他是牧人。所以我们刚才也唱了一首诗歌，说轻轻听，听什么？听牧人的声音，轻轻的听，轻轻的听。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声音太多，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对不对？有的时候圣经说神的声音是很微小的啊，很微小的。有的时候神的声音像雷电，像烈火，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声音是很微小的。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很多的东西，来听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感谢主。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讲了一个比喻，是关于羊圈的比喻。所以有羊，有羊圈，就一定会有牧者。我们原来讲过，我们讲过这个，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入羊圈，不是从门进去的。”倒是从外边爬进去的，从墙爬进去的，那这就是盗贼，就是强盗。你想对不对啊？养过羊没有？放过羊没有？我们都很幸运，都没有放过羊啊。我放过猪，这个没放过羊。哎，争议放过羊，你放过羊啊？对，你是蒙古人，内蒙古人，内蒙古同啊，下放劳动的时候放过羊。羊是什么特点？羊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有反抗能力那叫山羊，那个不是绵羊。我们所讲的神的儿女都是羊，为什么用羊来形容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都是温柔的，爱的，甚至爱自己的仇敌，甚至被骗了多少次还继续被他骗，甘心情愿被人家骗，对不对？是因为神的儿女他有温柔的本性，所以神的儿女需要上帝的帮助。耶稣说，如果这个羊圈从墙爬进来的，那肯定不是牧人，对吧？因为牧人是从门大摇大摆的进来，因为他牧羊，羊也认识他，他也认识羊。可是这个强盗呢，盗贼呢，要从墙上爬进去来偷盗。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大家要背下来，好不好？我们原来讲过吧，约翰福音多少章多少节？十章十节。台湾的弟兄姊妹比较容易记，双十节嘛。在圣经中，约翰福音的双十节是最重要的，是神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他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盗贼的观念就是要杀害毁坏。想想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盗贼来到我们中间，多少的欺骗的骗子，骗钱的，骗色的，这都是小事，骗钱骗色都不大事。最大的是骗你思想的，我告诉你，骗你生命的，骗你思想的，这个才叫盗贼啊。想想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骗啊，我们就被毛泽东骗，就觉得他是大救星，他是弥赛亚。弄了半天他死了，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而且丢下一身的罪，丢下一身的问题，把中国也搞得乱七八糟，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思想如果不信神， 我们一定会被盗贼偷走的。啊，今天我们看中国有好多的盗贼，什么李洪志啊，李老师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跟你讲，中国今天这个异端邪说，不是异端邪说，谁都可以说自己是神，谁都可以是自己是上帝，所以就在开始偷窃人的思想，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要你不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所信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唯有耶稣是唯一的什么道路、真理。大家说。生命很重要啊，生命，你信别的啊，可能他有点道理，但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有什么意思？信了吧，照样死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说这些盗贼在他以前来的，那些所谓的先知在他以前来的，都是盗贼，都是盗贼。所以只有他是羊的牧人，没有一个思想家会用他的爱来牧养羊群。很多的思想家是想把思想灌输给你，让你听他的，但是他并没有为你爱你，为你爱。所以这个耶稣接着就讲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十章的十一节，第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那个羊（括号）做人，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他要接着说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好牧人的对象对比就是故宫啊，我们这段经文没打全，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打开它我们看一看。耶稣说第十二节，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他并不顾念羊。第十四节，我们这又看见了，耶稣又强调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十五节，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正如并且我为羊舍命。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另外有羊，大家都很清楚了，是指我们了。因为耶稣这段话是对谁讲呢？对犹太人，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对吧？他对那法利赛人讲说我是牧人，那些法利赛人听不懂，那些以色列人根本听不懂耶稣说的是什么意思，耶稣又解释给他们，他们还是听不懂。当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他们还是听不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归回一群。那这就是外邦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当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欧洲啊，传到欧洲，我们知道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是谁啊？记得吗？哎，感谢主，你没白听，欧洲第一个基督徒是个姐妹，叫吕底亚，这个，所以她信了主了。我上次讲了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她打开家门接待使徒，然后她打开了欧洲的福音之门。所以这个吕底亚在欧洲的宣教历史上，谁都不会忘记这一个了不起的姐妹。所以不要以为姐妹不能做大事，你们，我们姐妹可以做大事的。福音说传福音的姐妹妇女成了大群大群，我们都叫小群，妇女叫大群，你看到没有？所以感谢主，所以不要小瞧自己上帝给你尊贵的地位尊贵的地位。所以我们是皇后的地位是皇后的地位。所以当然我们弟兄是王子的地位感谢主，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有地位的。所以当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好牧人为羊舍命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观念将军。第一个，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我们看到这是耶稣所说的观念。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你认识你的羊吗？我们今天有的牧人不认识他的羊，他也不了解他的羊，他不了解他的羊的需要，他也不关心他的羊的需要。他羊有了疾病有了痛苦、欠债、愁苦感情出了问题，工作有压力，但这个牧人并不关心的。如果有了敌人来了，这牧人就跑了 就跑了。所以这不叫牧人，这叫雇工。耶稣讲的这个当跟牧者的区别就是雇工。我们今天的教会有的时候我们把牧者请来，我们也没有把他当做牧者，我们甚至我们连自己的观念中我们也把他当做雇工，工人嘛，我们花钱雇来的，对不对？很多的教会都是长老，这个长老执事说了算，牧师来了就是打工的，不高兴了 fire 一个再请一个，不高兴了再 fire 一个再请一个，对不对？说 fire 有点严重了， lay off 了，对不对？就是劝走了。我们对牧者不满意，我们也不爱牧者，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有些牧者他来了，他也把自己当雇工，他觉得反正你就是来雇我来的嘛，我能尽多大力就尽多大力，反正我讲话你们也不听。可是耶稣是大牧者，弟兄姊妹记住，你除了有个小牧者以外，你还有个大牧者叫耶稣基督，他可以满足你，他可以喂养你，他认识你，因为你听他的声音，你听他的声音。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教会中，当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尊耶稣为主。在教会的神学中，最保罗的神学中最重要的教会的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们教会是基督，那么就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有的尊崇敬拜荣耀都应该归他。不管这个牧者多么好，也不管这个牧者讲道多么真清楚，也不管这牧者爱心多么大，他都不能窃取耶稣这个大牧者的荣耀，他都应该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一个牧师牧养人，他应该把这个弟兄姊妹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传道人呢，当他成了名了，有了影响了，慢慢的他就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就除他以外没有真理了。你想到没有？我们今天很多的羊啊，羊是没有分辨能力的。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你不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大牧者，你可能就跟随着你的某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只有他讲的是对的。我们今天我就不说了，今天我们一想到某这个牧师那个牧师，我们不说的姓了啊，可能就成为某些人的那个完全相信的，甚至除他以外别无真理的人。今天你看到没有？我牧养你们，我是把你们交给耶稣了。我知道我牧养是有限的，我牧养是有限的，我只能把你交给主，我让你从主那里得到喂养，主那里得到真理，主那里得到牧养。要把一切的荣耀，不管教会的增长还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改变，一切的荣耀我们都要归给耶稣基督，这个才可以，这个才对。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牧者的时候，当圣经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神就让人来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走兽。所以每个人都会有牧养的恩赐。我们教会强调人人服侍，那就人人要牧养。我们有区长有小组长小组的领袖，还有教会的一些比较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他来参与牧养。所以我们感谢主，要全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爱惜他的羊群。不管我们今天现在处于什么的处境，不管我们面临的什么样的事情，不管我们心里是刚强啊还是软弱，是得胜啊还是失败，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牧者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礼拜五我在维也纳团契讲到我们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操练我们要四种的操练。我们操练爱神，爱我们的牧者，爱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爱他胜过一切，爱他胜过爱我们的工作，爱他胜过爱我们的金钱，爱他胜过爱我们的房产，爱他胜过爱我们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个爱就相当的有限了。我常常想，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我们爱我们的儿女那没有错，可是我们能了解儿女的未来吗？请问你可以知道你的儿女18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你没有把握的，你没有把握的。你不管你在他身上付出多少爱，有一天他不认识你，你不要太受伤你不要太受伤。你要把他交给神，因为神知道他的明天，你不知道。所以耶稣的爱是比你的爱有效的， 我们今天很多的父母为了孩子，你看一到礼拜六，我就觉得礼拜六早上的祷会我们没几个人来的啊，来了我看都是没孩子的。有小孩的礼拜六从早上起床就给孩子安排很多的事情，把孩子弄得也很累，你更累，你知道吗？两个人开完了学声乐，来开完学器乐，开完学体育打球，开完的游泳，有的晚上大家散架子了，孩子也完了，你也累得够呛，然后第二天礼拜天崇拜就迟迟来得晚，起不来吗？对不对？我觉得不必要。你的孩子是不是那块料你都不知道，你给他学了很多东西累得要死，花了很多钱，最后他啥都不是。不用说别的吧，你让他学的他绝对学不好，我告诉你，因为他没有那个恩赐。你看我从来都不学弹钢琴的，我弹钢琴就能敬拜，对不对？你们行吗？你们的孩子学到我这程度没有？我一天都没学过，一分钱我爸都没教过，就是因为教会没敬拜的，没弹琴的。咱们教刚城里没有私琴的，我就弹了，对不对？我不就弹会了吗？这个私琴今天不在，我就私琴了吗？我的儿子 Aaron 从小就学钢琴，买了个钢琴弹弹弹，哎呀，老师到家里来辅导，累得要死，天天看他愁眉苦脸的，我们也压力给他，希望给他压力让他往高冲，一弹就太难了，他就常常说，因为中文讲的不太好，你知道吗？太难了。后来我们实在不行了，说那再学别的，他妈说小提琴，小提琴就看人家这个林兆亮啊，那拉得好着呢，对不对？马友友大提琴咱不拉，咱拉小提琴，买小提买仨小提琴，这样从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一的又买一个全小提琴，拉了也两三年，最后拉的我看那调也我不学都比他拉得好。六年过去了，快七年时间，我们就把老师请家来送他去跑啊学啊，是没兴趣，他不是那块料，后来我说什么都别学了，拉倒，别管他，不学了。有一天他自己有感动，说我学吉他怎么样啊，因为好像这个教会里没有人敬拜，没有人司琴，那我学吉他我可以在教会敬拜啊。他为了讨我喜悦给他买吉他，他一说我说这个挺合神的喜悦，看来这个能不错，因为你原来学是为了自己成名成家，这个是为了神敬拜赞美主，那这个不错。我说那就花99块钱买个吉他，也不太贵，弹起来了，越弹越好，越弹越好。后来这就不是99块钱的问题了，这家电吉他音箱上千块钱，你知道吗？这个可是弹出来了。最近今天去佛罗里达演出去了，代表着维吉尼亚的高中的那个爵士乐队去演出去了，还有将，还有我们教会的青年团结的将。你让他学没用，神让他学有用，明白？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孩子弄得压力大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却忘记了神让我们在做什么。我是觉得这个大牧者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也知道你孩子的需要，他不仅牧养你也牧养你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全家的，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全家都蒙福，我们的儿女圣经说千代要蒙耶和华的祝福，对吧？千代，我们这才一代，早着呢，还有999代呢。所以我们把孩子交给主，让神来使用他，神知道他的明天。到18岁以后你也不要怕，他到了高中了，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反叛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因为神日牧者，这个羊有的时候也会乱跑的，跑了的时候神会还要用他的爱，慈生爱所把他吸引回来，把他带回来，来牧养他。所以我们要全心的投靠，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点软弱我们就离开这个牧者，我们要全心的投靠。不管世界人怎么看我们，但是神是爱我们的，因为他认识他的羊啊。所以世界的人可以嘲笑我们，逆境可以围困我们，别人可以离弃我们，但是主永远的不丢弃我们。约翰福音13:1说，他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一直爱到我们这个结生命的结束，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爱的里边啊，所以有他的爱，我们就不要惧怕。所以神的爱就是认识我们。你最可怕的就是你到一个人那儿，他不认识你，他不了解你，他也不理解你。可是我们的神爱我们，他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啊，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所以一个信靠主的人，他心里是有爱的啊，因为他有一个大牧者。 不要抱怨自己的牧者。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都有个毛病，没有一个教会的牧者会能够得到大家喜欢的。我到任何一个教会去布道，都有弟兄姊妹找我反映说，你来到我们教会做牧者太好了，我们这个觉得你到我们教会我们一定就找。我说你去问我们教会的会友去，你就明白了。很多人说我不好，你知道我来了你可能会后悔的，对不对？我有自知之明的，我不是知道你们都会说我好话的，我知道，因为私下里对牧师的议论我也会听到一些，对不对？那我只能为你们祷告，我不会找你们算账，对不对？但是我可以为你们祷告，我尽量做一个好牧者，但不是你们期待的样子，是上帝期待的样子，那是神的拣选，他让我传讲真理，不管你高兴听还是不高兴听，他让我去带人信耶稣，那我就要去带，我要讨神的喜悦。当然我也希望尽量的让你们喜欢我，当然喜不喜欢我都没有关系，我不太在意，我这个人，你只要喜欢耶稣基督，你只要爱耶稣，我就觉得我这牧者就做好了，不是让你们爱我超过耶稣基督，也不是让你们迷我超过耶稣基督，你们要成为耶稣的粉丝，不要成为我的粉丝，对不对？更不要成为某些那些独裁的牧师的粉丝，有些牧师只讲他一个神学，只讲他一个宗派，那其他宗派都是错的。我觉得你更不能做他的门徒，你要做耶稣的门徒。有一天王大叔在上海讲道，讲说我是张伯利的门徒，这个话这个就传大了，这个中国就很多人觉得我教导有问题，那就发 email 给我。后来有一天我跟王大叔谈了，我说你不是我的门徒，你是主耶稣的门徒，你们。但是你是我的同工，你是跟我一起来服侍主的，你是我的亲爱的同工，这个就没有错了。所以我不带门徒的，我带的那是基督的门徒，我带的是基督的工人，但是他是我的同工，他跟我曾经在一段的时间有亲密的同工。当然我也带他信主，为他受洗，我也教导过他，我是按照神的话教导过他，而不是按照我的话来教导他。所以很感谢主，所以我们有一个生命中有一个好的牧者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当那些以色列人和那些罗马人，以色列人来大祭司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爱他的门徒，告诉那些抓他的人说：“你们不是抓我来吗？我就在这里，你让我的门徒走。”所以那些人把他的门徒都放走了，对吧？那天都放走了。耶稣没有让他告诉门徒先挡一阵子，先抵挡一阵子，然后他跑了，对不对？这李洪志不就是吗？让他的门徒在北京抵挡一阵子，他跑美国来了，然后不断的让他们在这挡啊挡啊闹啊闹，最后都被共产党给杀了，关了，打了，残了。所以一个爱的牧者，那一定是为我们舍命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好牧者为羊舍命。耶稣在约翰福音10:11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因着爱我们，甘心的放弃了天上的荣华荣耀，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耶稣因为爱我们，他甘心的在拿撒勒这个无名的小城里居住了30年。耶稣因着爱我们，他甘心的忍受世界的人对他的藐视、诽谤、厌弃、逼迫、嘲笑和攻击。耶稣因为爱我们，他甘心的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的痛苦、羞辱和撒旦的攻击，甚至连父神在那一刻都离弃了他。所以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因着他爱我们。所以因着爱，耶稣一直忍受着我们的不信，我们这些门徒的不信、小信、冷淡、忘恩负义，甚至我们还在恩典中不断的犯罪。可是他还爱我们。我就常常我想到这个作为父亲呢，这个爱呀，真的是有限。我对艾伦小雪的爱是有限的，他们听我的，我很爱他们，要什么给什么；不听我的，我是很严厉的。我对他们两个都很严厉，要钱没有，要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不听话、不做顺命的儿女，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神就不是，神就容忍我们犯错误，神也能够给我们时间来悔改。这就是好牧者，他是爱我们的啊，爱我们的。他的爱绝对超过世界上父母的爱。想一想，今天我们的父母爱我们，那爱多少呢？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也许给我们的一切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遇到了问题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的爱都没法表达。你想是不是？我当年不就是吗？我当年我父母也很爱我，当然我的父母的爱，中国父母的爱，都是那一代人的爱，都是表现的都非常的严厉管教，尤其对男孩子啊，男孩子都是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我倒没挨过棍棒，但是大巴掌我是没少挨的，你知道吗？这个爸爸的大巴掌常常打我，打我就跑。我这人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倔，他一打我，我就站着让他打。我妈说的，有一天告诉你得学会聪明，他打你得跑，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跑啊？我又没有错，是他错了，他打我打死我拉倒，反正我是他的孩子，他就打死吧，给他了。我妈说，你知道吗？这个父母啊，需要个台阶下。他愤怒是打你的时候，你一跑他就没事了。其实你那一跑就给他面子了。其实我才懂得跑，你知道吗？八九年在广场上，我就告诉同学们，咱们该跑了，你知道吗？赶紧撤了，就不能再跟邓小平搞到底了。这个他急了，他下不来台，你知道吗？该跑就跑。所以大家都说我投降派啊，这个就是我从小爸爸打我，我跑，我就知道跑完了不还挺好吗？回来他又忘了，其实他故意忘了。那我没忘，他都忘了，对不对？这个要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可是八九年我一出事情，我的母亲父亲的爱就没有效了。他能帮我吗？你想想，你如果遇到这种事，他父母还能帮你吗？如果在我们县城，我们那个县城，我爸爸讲话是有效的，他可以找什么公安局，找谁把我摆平。因为我小时候也打过架嘛，打过架。我记得小时候我跟我一个同学，我们俩看电影嗑瓜子儿。嗑瓜子儿，这个就一边嗑瓜子儿一边走路，就开自己的自行车，结果就把一个别人自行车给打开了，打开了那个锁头都不过关，那是都国营企业产的锁头，差不多插你一桶就开了。我们俩骑着就走了，他驮着我，我坐在后边，我们俩还嗑着瓜子儿，结果警察追上来了，把我们抓起来，把别人自行车给开开了，骑走了，小偷，对不对？我说我们不对啊，我们有自行车啊，当一找，我们自行车停在那儿，一样牌子。尽管如此，警察把我们弄到派出所，靠墙站着。你们没去过派出所吧？我去过。靠墙之后，咚一脚，站好。回头，回什么头？啪一撇子。哎呦，我说你敢打我？我告诉你，打我，明天你就别吃饭。哎呦，他说你还凶到这种程度。我说你打个电话，打这个人，我那同学的老爹，县委书记。他打的挨打比我多，他妓院嘛，因为县委书记，你知道吗？县委书记儿子还在乎你派出所的，啪啪打。结果他一打那电话，书记说怎么回事？他说有这么一个人你认识吗？一说名，说那是我儿子。所长手就抖了，怎么办怎么办？说让他回来吧。这个什么事儿？说搞错了，他本来我们怀疑他偷自行车，结果他们自行车自己放在这儿了，他开错了，这个锁头就打开了，是个错误，也是我们的错误。说那让他回来吧。打他妹儿，说打了几下子，说打吧，没关系。这个半夜两点钟让我们回家，我们俩就不回去了。回家这个时候回家干嘛？就在你床上睡了，就躺在所长的那个床上睡，所长在那坐一夜。看到没有？遇到这种小事儿，老爸老妈可以帮助我们，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可是八九年我把李鹏得罪了，把邓小平得罪了。我爸没辙了，你想他管得你了？管不了了，没辙了。他只有每天哭啊，难受啊，对不对？我妈妈哭啊，我爸还行，我爸哭什么？怕什么？对不对？他从小就那么倔，让他吃点苦没什么坏处啊。这是我的牧者，对不对？然后我爸说怕什么？咱们家七个孩子，为了民主事业牺牲一个没关系。怕什么？因为我们家当年我爸他们也七个孩子，为了革命事业也牺牲好几个，所以他经过这个东西不怕。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们多生，道理就在这里。你要生一个孩子，你想被通缉，全国抓你， 父母愁都愁死了，能活几天呢？你想，就今天你们把孩子宝贝成这个样子，你的孩子被通缉了，逃了，等待着就是枪毙、判刑，你还能活吗？活不了了，对不对？前几天不报纸一个空中小姐吗？这个受到了领导的性骚扰，这个小姐挺好，不愿意被骚扰，自杀了。那也不对，你去教会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你自杀干嘛？你到教会，有圣灵的同在，你就不怕。他想不开自杀了，结果老爸活一个礼拜也自杀了，也死了，就不想活了。我理解这种一个孩子，你说没有了，这父母还想活吗？所以我这个觉得感谢主，我爸生七个，所以一个没关系，所以他现在活到88岁，现在好好的，高高兴兴的活着，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父母爱我们，也没有耶稣的爱。我们的父母能帮助我，可是耶稣帮助了我。你们，你看我当年逃着，我就逃到农村，我就认识了耶稣。认识耶稣里边就有了喜乐和平安。我就觉得今天的死亡都不算什么，不要说我今天遇到的苦难，苦难是正常的，哪有一个人没经历苦难？想一想，我们有的大的苦难，有的小的苦难，有的疾病，你可能没有经过这种是今天惊涛骇浪的这个变化，可是你却经过疾病，疾病就是苦难，哪应该说疾病不是苦难？我们得了癌症，我们还觉得我们这个一个得癌症的人，你看他是不是苦难？每天化疗的时候是不是苦难？苦难随时就在你的身边，可是你的父母能帮助你吗？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得癌症的人，一得了癌症，父母在那干着急，恨不得得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看到很小的孩子就得了癌症。这次我到加州去讲到，有一个小孩到我跟前来，我给他祷告。孩子3岁得了脑癌、脑瘤，手术脑袋打开了，摘掉了，也在恢复期间。然后听说我来布道，这个父母抱着来让我给祷告。一对很年轻的父母，才20几岁的父母，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父亲哭的，一个20多岁的大小伙子，没有办法，看到孩子脑袋打开，那孩子插着那种带着氧气瓶来的，还痛苦，解决不了问题。可是耶稣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这个爱超过了我们所能明白的爱，超过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的爱。因为这个爱，第一个，他给你永远的生命，你不再惧怕疾病和死亡。你有了这个爱，你会在这种疾病的中得到一种喜乐，得到喜乐，你会胜过。当你在疾病中得到喜乐，你有了信仰，你胜过了一个环境，那个病很多就没有了。于立功牧师得过癌症，那是他83岁的时候，他得癌化疗结束了以后，那我们大家常常为他的癌症祷告，希望他这个癌症没有问题。后来化完疗，他就没有关系了。你看他最后怎么样？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不是因为他的癌细胞，是因为肺病，太累了，肺病。所以癌病并不可怕，有的时候这个癌可能得了，到你离开这世界上的时候，它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可是重要的是你的信仰没有了，你崩溃了，那你就活不多久。所以我常常说，得癌症的人呢，70%是吓死的，一听说得癌症，腿软了，对不对？坐也坐不起来了。然后这个饭也不吃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信心就失去了。70%是吓死的，20%是医生治死的，因为给你用那种化疗毒药，你当然受不了。活下来的都是靠着上帝得喜乐的。我当年医生不说得癌症吗？给我化疗，我就不信，我就觉得我30岁就死了，没那事儿。那我得活80-90岁呢，对不对？我怎么能30岁就死呢？那不属于我呀。所以每天我就后来信主了，天天祷告，喜乐的祷告，宣告癌症得医治，天天宣告得癌。后来神医治了我，然后又接着肾衰竭换肾，每天祷告主啊给我肾，主也不给我肾，对不对？后来祷告不要肾了，因为你要肾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你祷告说给我个肾，就说主啊死个人，死个年轻点的，那个肾好用点，别死老的那肾我也不要了。再死个中国人比较 match， 对不对？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就说主啊，医治我的肾，我不要换肾，我要原装的，因为你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创造了人，你就能够医治我。 啊，只要你合神的心意，他就医治你。神为什么医治我？让我做传道人。感谢主。如果我说主医治我，我去华尔街，或者去拉斯维加斯，那医治你，看这种人死了算了，医治你干嘛呀？对不对？华尔街一群骗子。所以你看高盛集团不就骗人吗？对不对？我从来不相信华尔街，我只相信上帝。你们华尔街有爱吗？为你舍命吗？把你钱赔光还你吗？骗子，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意思是我来了使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千万不要相信世界的哲学，千万不要相信世界的赚钱之道。因为很多人通过基督教也说，哎呀，这个是个好事，我教你一个赚钱之道。我说别教我这道东西，我要学永生之道。赚钱之道，说你建堂不需要钱吗？这个我一谈到谁跟我谈这个赚钱之道教会，我就知道后边有一些东西，我就拒绝他，离我远一点的。什么老鼠会啊，那个叫什么会啊，老鼠会还有什么会，推销化妆食品化妆的，我从来不化妆，别找我推销化妆，一天用化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傻不傻呀？因为耶和华看人看内心，不看外表。你们你外边画的再漂亮，你笑都不会笑，就跟日本的艺妓似的，看不到你真实的面貌，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化妆讨谁喜悦啊？讨老公喜悦，晚上睡觉的时候洗干净了，不还是真面目吗？对不对？该有巧班看得一清二楚的话有什么用？你要想讨世界人的喜悦，错了，你不讨老公喜悦，讨别的男人喜悦，那你就麻烦了，出问题了。所以化妆没有用，我从来不鼓励姐妹化妆。这个，我讲了，我们原来教会化妆很厉害的，因为很多人迟到就因为化妆。爸爸，后来我讲了几次，很多姐妹不化妆了，我看很漂亮啊，很好啊，真实的，多美丽！上帝看人看内心，不看你脸上那一层粉，你知道吗？所以找我化妆没用，健康食品找我也没有用，找我也没有用。为什么？如果你没有从天来的喜乐，你吃多少健康食品，照样死，没还是照样死，对不对？有什么用啊？健康食品，直销，搞这种健康食品，我根本就不听这道的。有一小子找我这个，找我来推销健康食品来，他说我推销给你，吃了就健康。我说健康死不死啊？他说那当然还得死了。我说那我花钱还花钱我买它干嘛？我推销给你一个，吃了就不死，得永生。吃耶稣，喝耶稣，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耶稣说我在你里边，你就得永远的生命，不花钱多好，我推销给你这个，无限健康，永远健康，对不对？所以不听这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大牧者，他保守我们，他知道我们生命的需要，他也知道我们生活的需要，而且他可以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13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你想你可以为朋友舍命吧？你今天说我可以为一个朋友他有病，我可以为他奉献点金钱，我可以去看护他，每一天我都去一个小时为他祷告，我为他唱一首圣诗，可以。可是你说来，你躺床上让他站起来，你干嘛？你也不希望你躺在床上吧，对不对？你说他要死了你去死，他马上就拉到这个殡仪馆去，把你拉过去，把他留这儿，你干吗？你不干嘛。所以爱，一个爱最大的爱是可以为别人舍命的。所以罗马书说这个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义就是好人，义气的义，为义人死是少有的。羊底下加个我就是义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人，那就是了不得的人了。就像这种中国古代人，像孔子孟子，这叫仁人，仁义的人，为他们死，因为他们可以教导人帮助人，我们自己不行，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可不是他为舍命，他不是觉得我挑孔子挑孟子我为他舍命，我为或者柏拉图这个亚里士多德或者美国总统里根我们或者奥巴马我为他舍命，不是的。耶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是神的儿女还是撒旦的儿女的之分。在上帝的眼中，全人类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灭亡的人，没有第三种人。所以耶稣爱我们就爱到底，爱到底。主竟然为我们这样一般悖逆的罪人而死，这样的大爱在人世间是没有的。难怪保罗他称这种爱叫做长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保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基督的爱，就说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我们要了解这个长阔高深，就是为我们舍命的爱啊，为我们的舍命的爱。所以不管这个世界撒旦魔鬼他用世界的潮流、物质的引诱、罪的试探、各样的迷惑，千方百计的让我们离开神，但是耶稣的爱永远都不改变。我觉得今天人爱神的很难的原因就是物质主义，物质主义，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在脑子里的物质主义，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所以我们称为物质的，物质世界是物质性的，我们从小学习世界是物质性的，我们看物质也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也是很看重物质不看重精神的。你看我们的发明，四大发明都是物质性的，我们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还有什么造纸、我听说照相造纸，你看都是跟物质有关系，跟人的吃穿住有关系。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出现过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康德，我们什么时候出过这么伟大的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出不来的，因为我们把物质当作第一位，我们衡量人成功与失败是把它当作有钱没钱当作第一位，对不对？这个人有钱，我们管他叫什么？叫农村的员外，员外，有钱人都叫员外嘛，那没钱人就叫什么不知道，对不对？古代这个人有没有地位、有没有学位，就看你有没有钱。有钱就是员外，古代。那今天有钱人我们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叫精英，这员外比员外更精确，叫精英。其实精英的表述是有思想的人，所以我们管他叫精英。可是我们管那些有钱人都叫精英，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又精，又英，不精能赚钱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物质当作很重要的衡量的目标，所以我们爱主就很难了。我们爱主就很难，我们一定要胜过这个。耶稣为我们撇下了一切，甚至连性命都舍给我们，他巴望着我们每一个儿女来回应他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在爱的里边，我们已经太饱足了，我们却不懂得回应主的爱。当我们回应主的爱，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情，讨他喜悦。我们做什么事情讨他喜悦，我们就做什么事。我们什么事情不讨他喜悦，我们就不做什么事，我们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不需要，有的人要受洗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就觉得，哎呀，基督教里很多的这个律法主义，很多的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其实没有的。在基督教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凡事都能做，你们大家记得这话吗？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爱，是吧？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说我去拉斯维加斯赌博去，这也是凡事中的一个，对吧？我贪污，我腐败，我淫乱，凡事都能做嘛。可是当你有了神的爱，你认识了神的真理，圣灵来充满你，当你要做那些不合神的事情的时候，你做不成，因为你心里边会有 struggle， 会有征战，圣灵在你的里边会感动你不能做，所以你就有一个不做的自由。你们这个是我常常讲的，在基督里边这个真自由啊，就是我们可以做那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自由。如果你没有真自由，你不可能不做，你被他引诱的你就要做， 有人说我们去炒一个股票，现在这股票哇低得不得了，我们去炒集资集资集资，然后我们就动员集资，有的教会不也去集资吗？有的教会就去集资，集资完了，哎，你祷告，你祷告，你觉得这合神的旨意吗？这个然后你觉得啊，这个已经超过了爱神了，我们就不去做了，那你就得胜了。如果你集了资了，有天你没了，你就抱怨打架吵架嘛，就彼此弟兄姊妹的感情也就没有了嘛。为什么不喜欢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做生意呢？或者借钱呢？这个就是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弟兄姊妹鼓励彼此爱神呢，分享神的话呀，彼此坚固，彼此鼓励啊，不要讲世界的事情，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就讲爱神的事情，分享我们怎么从神那里得到恩典，啊，这几天我听到了好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给我打电话的，见着我跟我谈的太多的见证，我们卖房子遇到困难。啊，卖了一段时间，哎，我们不按自己的想法做，我们交给神了，哎，卖出去了，感谢主，对不对？我们儿女遇到了困难，但是我们把它交给神，祷告，发现儿女慢慢好了，感谢主。我们越急越逼他越远，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感谢主。所以难怪保罗他在监狱里边，他都对我们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你们做什么呢？要爱耶稣胜过一切。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要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保罗当然也不穷，也就有金钱，你想他有社会地位，他如果按照他的方向发展下去，他会成为以色列里边最有钱的人，或者最有学问的人，地位最高的人。但是保罗说，当我认识了耶稣基督，这些在我来看都是有损的，过去我以为有益的，今天我以为有损了。为什么？因为神总是与世界为敌的，世界也是总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保罗说我将万物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如果我们爱神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就生命就完全有一个翻转，看万物胜过眼前能看到的，因为眼前能看到的，保罗说怎么样，都会过去。想想我们的什么不会过去，我们的金钱会过去，我们投资股票，我们这个赚了在美国辛苦赚的钱，我们交给别人去玩股票，然后有一天打电话给你，没有了，股票要跌光了，对不对？那你的关系就破坏了，啊，关系也受到破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爱儿女爱到一个程度，有一天儿女不听我们的了，我们就完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有很多父母跟儿女关系不好，甚至住不到一起去，嫁了一个洋人。或者嫁了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或者嫁了一个不说广东话的人，嫁了反正总是嫁不合你心意的人，你会怎么样？关系就受到破坏。所以我们要把神当作我们生命第一位的，当我生命第一位。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走到主的墓前，不住的哭泣，门徒们都走了，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不肯离去。主就向他显现了，但是玛利亚的肉眼却不能认识主，他以为站在他面前的不过是那个墓园的园丁而已，但是主呼唤他说玛利亚，他认出了耶稣基督，那一句玛利亚是主爱的呼唤，主已经为玛利亚舍命了，但是主复活了，他爱他，他向他显现叫他玛利亚。那时候玛利亚来到主的面前说原来是主。但我们看到在提伯里亚海这些门徒们在打鱼的时候，他们打了一昼一夜一点收获都没有，又饥又渴，而且陷在软弱之中，没有盼望，因为主已经被钉死了，他们也没有盼望，他们又去重操旧业去打鱼，打也打不着，连世界的他都得不到。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呼唤他们，结果有一个门徒说了一句话，是主。谁说的？约翰。感谢主。为什么约翰能认出他是主？因为约翰爱主。圣经说约翰是一个 主所爱的门徒。那么主爱十二个门徒，主不都爱吗？我告诉你，还有不同。主是爱，可是对那个听话的，常常听主的声音的，他的爱就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之中。我们也爱主，可是我们不常听主的声音，我们怎么能知道主爱呢？约翰是常常的贴在耶稣的身边的，对吧？而且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有人要卖我的时候，约翰怎么样？约翰就把头贴在耶稣的胸前说，主啊，是谁？主就告诉他了，就说我蘸着饼给谁就是谁。你看他就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没有对他那么亲。我跟于牧师的感情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我问他什么他都告诉我，你们就不行。这次这个走了那天追思礼拜，他五月一号是追思礼拜，那天是一些亲朋好友为他送行，我们叫最后的送行。那天不是追思礼拜，也来了200多人，都是大概都是外地飞过来的，全世界，从新加坡神学院，因为他当过新加坡神学院长，我们的院长飞过来了，南美、巴西、阿根廷、美国的各个东部、这个西部各地飞过去的。我一直这个陪在师母的旁边，我也照了一些相，你们上咱们教会的每周一文去看啊，或者上我的博客啊，这个东北王老四的博客去看，我把那照片发出了一些。我为什么要发这些照片？我一个是对他的思念，那么第二，我觉得很多人把葬礼看得很恐怖，其实我们那天充满了喜乐，在整个的葬礼的那个草、那个墓地里边，全是赞美的歌声，而都是颂扬的歌声。然后我们就祷告，那我们这些远出来的牧者就轮流的祷告，我也去为于牧师送行祷告，来代表我们的教会，代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去看望他，是我们的顾问牧师，给我们做了7年的顾问牧师，那感谢主，感谢主。晚上结束的时候，这个把人都送走了，我跟师母我们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坐着一个桌，师母跟我隔壁，他就坐在我们一坐下，我已经坐下了，师母一下就坐在离我旁边隔了一个位置，没有挨着我。我就师母，我说师母你坐过来，师母说那让于牧师坐吧。我就看着他，他突然醒过来了，说哦，于牧师不在了，我都不习惯他不在。每次你们吃饭在一起都是你们俩坐在一起说呀说呀说呀，我坐在边上习惯了，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你想一个老师不在了，看到师母还没有忘记，还在这样留着一个位子，我就眼泪啪嗒啪嗒就掉在那个盘子里面。啊，他就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哎呀，刚才我这个还一直没有缓过神来，这个以后我要学习于牧师不在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夫妻还都在，好好的相爱啊，珍惜每一天。有一天那个人不在了，你才知道他在的时候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那天晚上那饭就我就没法吃了，那没法吃。那感谢主，所以这个关系啊，你要跟他建立，一个学生要跟老师建立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啊，这也是多么的重要。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看到于牧师躺在那个山坡对着金门大桥，漂亮啊，那海湾非常的美丽，那天万里无云，在旧金山很难得的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我们都去过旧金山参观，看过金门大桥，每一次你去你看到雾就腾一下就起来了，12点以后就有雾起来，对不对？中午12点一定是雾起来的，你看桥就若隐若现的在那个云雾之中。可是那一天是下午2点钟，却没有一丝的雾，我们清楚的看到金门大桥，所以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就想于牧师一生辛苦，居无定所一样的东跑西跑，夏威夷女儿给他买了一个 apartment， 在洛杉矶不在那个旧金山他有了一个房子，没住过几天就四处跑啊跑啊跑啊，走了，睡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感恩。 我们买不起那个能看到那个 view 的房子，那都是几百万。可是我们可以睡在那里边，永远睡在那里边。更深的意义是，从那个金门大桥的后边再往后看，越过太平洋，是我们深爱的祖国。尹牧师是一个爱深爱中国的人，爱中国的每一个灵魂的牧者。他，我觉得他躺在那里，可能还想着我在这里可以为中国的灵魂来祷告。感谢主。所以有的时候在的时候我们并不很珍惜，但是离开了我们却想到他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思想于牧师在我们教会中给我们的多次的教导，每一次的教导啊，对我们都是生命中的帮助。所以一个爱的爱门徒的主是为我们舍命的主。当然我们今天做传道人的，我们也应该愿意为羊舍命。羊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问题，我们不仅帮助他们，如果真的有抵挡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羊舍命。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这个，我在威腾 college 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威腾 college 毕业的学生，他去南美去宣教，去那个好像是那个玻利维亚，他去玻利维亚宣，他娶了个日本太太，他是个美国人，他爸爸是一个好像当时的议员，是个众议员。这个美国人长特别高，他1.9米大概是，日本太太1.5米，就到这儿，出门带着比较方便，一夹就走了，你知道吗？这对夫妻是蛮有意思的，从南美回来，来到学校来感恩来，所以学校请他讲道。我们6000多个学生，在一个大礼堂里边，那个坐得满满的，就听他来讲道。他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如果你在南美牧养教会，你真的要时刻为羊舍命啊。因为南美有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游击队专门攻击教会，攻击基督教会。因为你知道南美都是天主教的国家，教会特别多，他们成立了教会，这个游击队就派人到他们教会来下炸弹。把炸弹放在哪里？一般都放在厕所里边，你一开厕所门，砰，炸了。所以每一天主日崇拜都他第一个去开厕所门去，这了不起啊。当然他会拿个大棍子，离着很远，在墙这边一扒拉，没事儿，那是他一定要检查，否则不可以让弟兄姊妹进去的。你看到没有？但是很感谢主，每一次他在主在讲台上讲神的爱，讲耶稣的爱，那些来放炸弹的人很多就自首了，就是赶紧站起来说我愿意信耶稣啊。厨房你们最好不要掀那个锅，那里边我刚才放了个炸弹，等一会儿我去把这炸弹拿下来去。所以他说所有来放炸弹的这些游击队员真的是有来无回呀，来了就回不去了，就参加教会成为神的儿女啊。真的是感谢主。这个游击队队长就司令啊，游击队司令就生气了，这个我这个这么好的共产主义不能吸引你们啊，我这么好的管理不能行，跑到教会就不回来了，都信了基督教了，吸了精神鸦片了，赶紧我去教会看看去。对，他就下山了，下山了。结果呢，那一天教会有特会，上山上有一个退休会，就像我们上在滨州那退休会一样。而在退休会正聚会的游击队长冲进来了，带着游击队把整个营地包围了，是包围了，全都把人都赶到这个聚会里边。那游击队长就走上讲台。那牧师就站在讲台上，那游击队长把他推一边去，说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得永生吗？今天我就送你们去。你们不是信这耶稣上天堂吗？我今天就把你们全打死送天堂上去啊！但是你有个机会，你可以不信，你把圣经扔下来啊，转身走出去你就活，留下来就死。谁愿留下来？那牧师走到前面，我愿意留下来，我愿意去主那里。弟兄姊妹哪个愿意留下来的到前面来。哇，这家弟兄姊妹就说就往前来呀。当然也有胆小扔圣经后边撂了，你知道吗？跑了也有。你看这个牧者他就爱他的羊群，他愿意第一个舍命，告游队长向我开枪，向我开枪。就灯就关了啊，整个哗灯一关，弟兄姊妹就抱到一起，这弟兄们把姐妹们圈在中间，大家抱在一起，哇，祷告主啊，接受我们的灵魂，在机枪就哒哒哒哒哒哒就扫， 啊，就扫，他们就一睁灯亮一睁眼到天堂去了，感谢主。结果一看不是天堂，还是原来的会场。他就看那个游击队长那个枪冲锋枪还冒火呢，还冒烟呢，可是那游击队长已经泪流满面了。那游击队长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爱，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信仰，我们虽然追求共产主义，可是我们打仗还是害怕的啊，该跑还是跑的，对不对？游击队嘛，就是跑来跑去，打不过就跑嘛。游击队就是你进我退，你住我忧，你疲我扰啊，对不对？你追我跑，基本游击队就是这样，这毛泽东的游击队原则嘛。流泪了，信主了，说我就想我的人都这么忠于我，跟随我，可是没有一个跑到你们都不回来了，我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也愿意跟随耶稣，信主了。哈利路亚！哎呀，那见证精彩，我们全体鼓掌。那最精彩的还不在这儿。然后他就说，那走出去的人刚才响枪怎么回事？他说，我把走出人都打死了，我为耶稣清理了叛徒。为羊舍命，看到没有？所以那个人信主了，他把逃跑的全打死了。跟随主，忠心的跟随，所以第三点，好牧人喜悦我们认识他，好牧人喜悦我们跟随他，主是好牧人，表现在他爱我们，他认识我们，他听我们的祷告，主是好牧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主是好牧人，他也喜悦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能认识他呢？我们就听他的声音，耶利米书31:33-34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边，写在你们的心上。我们的神的话语不是写在这个书本上，是写在我们的心上。Amen。所以耶利米说，我们以西结说，我们要把实心换为肉心，我们过去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的硬，神的话语进来就挡回去了，进不来的。所以以西结说，我要把你换成肉心。那耶利米也是这个观念，他说，我要将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就我的话，放在你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然要认识我。这是主的一个应许，主耶稣的应许就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什么了？成就了耶和华天父所设立的救恩。天父所设立的救恩，因为爱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个最后来完成的，如果没有十字架那个死，神的爱还是有限的。十字架的死，耶稣基督死了，开启个新的篇章，就是神进入了新约的时代。神的爱是用一个死，他的亲生的儿子的死，来换取我们对他的回应，所以我们也要爱他。这个应许就是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认识我们的牧者。第一个，我们要在爱里边认识他，我们要爱神就认识他，我们要得到神的爱。我们认识他，可能我们会付代价，比如我们清晨要祷告，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参与聚会，那或者呢，我们为主受苦。我们知道初代的教会，你看他们为主殉道，被杀，坐牢，遭受逼迫，困苦，饥饿啊，被人侮辱，被人羞辱，人们不认识他们，人们逼迫他们，打他们，但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信仰，从来没有放下。就像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我们要养成读经习惯，读经的好习惯，养成祷告的好习惯。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在圣灵中认识他。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赐给保惠师给你们，这个保就是叫圣灵。 这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今天神啊在天上，天父他设计了救恩，圣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他完成了救恩。还有一个圣灵今天在我们心中，他要成就救恩。我们今天最接近的神，或者能够通过这个神来认识圣父圣子的，就是圣灵。我们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却不愿认识圣灵，不愿意不认同圣灵，那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要来到圣灵的里边来认识他。圣灵会开启我们的心，光照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圣灵都会在我们内心里对我们说话。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自有主的灵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所以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神的圣灵会为义、为罪、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能够责备自己。当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会不平安，会不平安，就会觉得很不平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第三点，要在神的话语中认识他。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所以他启示了神的圣洁、公义、慈爱、连续、信实、全能和丰富的祝福的神。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启示中得到上帝的无限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要天天的亲近他啊，认识他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因为他是你的牧者。所以我们要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他。圣经说他必顾念你。所以当我们交给他说，主啊我有困难，主啊我有很多很多的困难，都对主说，但是我教你们一个办法，当你要说述说你的困难，求主来帮助你的时候，你最好去赞美他，花很多的时间来赞美他，胜于你去求他。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你那点事他都知道，你可以赞美他，唱诗歌敬拜他啊，参加祷告会来祷告敬拜赞美，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事情交给他，神必帮我们解决。你们，我们这个关哲和金华姐妹，每次礼拜六祷告会，我会看到他们，我都很感动。啊，他们来教会，他们当时是身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怎么都解决不了。啊，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请了律师，什么都解决不了。他们就来到教会祷告，祷告，祷告。啊，每一次祷告会都参加，祷告了一年，神也没有听，还是没解决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祷告，后来他们的祷告已经不是为了绿卡了，这个对他们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得着耶稣了，他觉得比得着绿卡更重要。所以他们的祷告就是赞美神，为教会祷告，为建堂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你看这祷告又开始拓展了，过去为我们一点点小事，现在祷告心胸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好像我们胸里都装着全世界了。我们也为灾区祷告，为四川的，为这个宁夏的，不是青海的，祷告。但是神感谢主，当我们祷告，神就解决了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的身份就解决了。你们，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他都会加给我们。你们，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轻轻听。来听主的声音，让这个声音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轻轻听，哈利路亚。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那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那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来祷告。你用有声无声的祷告来到你的大牧者的面前，把你的重担交托给他，把你的需要倾诉给他，也把你对他的爱告诉他，他必听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哪一位弟兄姊妹也说，我需要主你成为我的大牧者，我愿意听你的声音跟随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如果你有重担的，你说主啊，你已经知道了我的重担，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我要全然的相信你，成为你的儿女，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有位弟兄来到主的面前，还有没有？赞美主。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你让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牧者，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也靠着他能够胜过疾病，胜过恐惧，胜过患难，胜过贫穷，胜过死亡。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来牧养我们。主啊，也让更多的弟兄们兴起来，来跟你一起来牧养羊群，成为你的同工。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全世界你的儿女。我们在这儿，尤其我们把中国的地震交给主。主啊，我们把青海的玉树这个地区每一个苦难的人，每一个遇到艰难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爱他们，你把他们像小羊一样的抱在你的怀中，来医治他们，安慰他们，也引导他们进入真理。赞美主，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